其实跟在座的一样，我们从小长到现在，确实有很多人我们都认识很多。像我吧，老普通人也认识，那个所谓名人也认识，然后还通过念书啊，最早最羡慕的就是马克思。我读中学时候我记得读马克思传，梅里写的很厚的一本马克思。哦，我读着读着就感动得不得了，我就说长大了一定要做马克思这样的人，就是要为选择工作的时候、选择职业的时候，马克思那句名言就是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，这是最幸福的人。这个特别崇拜，后来开始读马克思的很多东西，《各大纲领批判》《共产宣言》，最后也到人民大学还读马克思主义哲学。这是认识的最透的一个人，在我所在书本上认识的，当然还认识别的，后来什么尼采也认识了一下，什么萨特，这很多呀、都通过这些书、通思想来认识的。至于日常生活中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包括这些搞民运的，有名的、没名的，包括也认识一些当官的，认识很多人。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就是像我这么一个人，为什么认为耶稣最值得认识的人？大家知道，认了耶稣的人就叫做基督徒，耶稣基督嘛，认识他的人就是成了基督徒。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之所以他是最值得认识的人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说这个人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。比方说马克思，比方说尼采、萨特，或原来读黑格尔、康德，还有这些这样那样的人吧。认识他们之后呢，都有，其实说实话，都给你很冲击，给你很大帮助，很大帮助。你比方说，其实最近的人是太太了，你认识太太，这个结婚，认识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谈恋爱嘛，认识一个对象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对你的生活也带来很大的改变。结婚啊，然后开始生孩子，有一家，认识太太吧，对你生活改变也很大。但是我为什么说认识耶稣是最独特、最不一样的、值得的？因为我是过来人，我可以说吧，可以说我已经认识耶稣了，所以我就回顾我所认识的这些人，书本上、这个社会上、生活中、家庭中，我所认识的所有人。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跟耶稣比，耶稣不是一个，就是不是一个层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认识了耶稣之后，我所得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升华，生命的升华，是一种心灵的祝福，心灵的祝福。比方说我读了马克思，也使我激动了一阵子。我读了各种各样的哲学，我读过禅宗、佛教的书，读了很多，都使我有一些震动，甚至有一些收获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当我个人生命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这些人都帮不你忙。我的流亡到法国，到林斯顿时候，非常苦的时候，最苦的时候，对人生、对政治，都甚至对家庭，都很失落，有了很强的失落感。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其实不仅是我了，包括很多我们逃亡出来的人，当时都这样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你说这个时候你去读什么马克思，读那些，你所认识的人都帮不了你忙，帮不了，所有认识的人都没有用。当时的处境真的就像马特有一个小说，记得以前讲过，有一个小说他写叫《墙》啊，《墙》，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嘛，他就存在主义的那个。主要的这个，他这个小说里边讲，二战的时候他被抓到那个法西斯集中营里边，要宣判他，第二天枪毙他。宣判第二天枪毙他的时候吧，他就当时那个房间里的人都被宣判那个枪毙，结果很多人都吓得不得了，就是吓得大小便失禁啊，什么血脉都有的摸不着了，都那个样子。用来检查的时候，结果这时候他就想，他说我干脆我就假设我现在已经死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害怕了。结果他真的就开始假定自己死了，但是假定死了，但是实际上没有死啊，他脑子还在活着呀。 他就开始想着一生，他就一个一个找他所认识的人，他的母亲，他最亲的他的一个女朋友，还没有结婚的一个亲，最亲的，然后他就回忆他所认识的人。这时候他突然觉得呀，所有的人也帮不了他忙，也帮不了他忙，他面临死亡，面对死亡的时候谁也帮不了他，他面对死亡孤独，对人生的尽头的时候谁也帮不了他忙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了，人生是孤独的，是没有意义的，是从虚无中走来，向虚无中走去，他得出那么一个结论。所以说他后来的存在主义跟他二战的时候的这个经历是有很大关系。所以说你有时候你遇到灾难的话，什么人也帮不了你吗？真的是这样。包括我跟大家举，我大家都好多知道叫苏小康啊，写和尚的我们一个主要的撰稿人，他前年出了大车祸之后，自己也昏迷了，他太太也昏迷了，他儿子也昏迷了，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太太就变成植物人的样子。他自己写，当他面遇到这样的生命的这样的危机之后，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，他自己说他所学过的所有的哲学，所有的学问，包括中国的外国的，他所知道的所有的道理都帮不了他忙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你说什么也没用的，你跟他讲萨特没用，你跟他讲尼采也没用，你跟他讲马克思也没用，讲谁也没用，谁认识他去帮他都没用，我们去劝他也没有，那个让他爸爸妈妈劝也没有用，谁说没有用，因为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，解决不了。他有时候想自杀，他在文章里边讲，他在高速路上开着车的时候真的想自杀，我觉得还有什么用呢？他突然意识到人的那个虚幻，人的生命的渺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什么人没用，在某种情况下啊，在有些情况下你有用，比方说你要走门，你认识个当官的那是有用。我说的是，当你遇到真正生命的危机的时候，他帮不了你吗？而且呢，我还跟大家分享一点，你是没有用的，而且呢，他对你个人的灵魂，那也没有什么帮助。但平时也一样，因为原来我在大陆的时候，现在我回忆起来，我搞什么文化批判，搞什么民主运动，那个时候这几年就八九年的前呢三四年，搞得非常热火。特别是和尚出了之后啊，也到处去演讲，这个好很受欢迎，风云一时，在外边就是很多人都很羡慕啊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想起来，当时我在外边这个很风光的样子，可是回想起来，我当时啊，在自己家里，在自己灵魂深处是很脏的，非常脏，在家经常跟太太吵，那个脾气非常坏。然后呢，自己也心里脏得不行，犯罪啊，这表面上冠冕堂皇啊，救国救民呢、啊，要启蒙啊，哦，好像我们是什么经啊，而且奇怪的，自以为也很高尚，真的自己觉得很高尚，真的好像是以自己的生命在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奋斗。可是呢，个人生活非常的糟糕，非常糟糕。我想不仅我是我一个，当时很多经济学界、文化界那些精英们，哎，外边都是人模狗样的，回家以后啊都是糟着呢，老婆找有的找第三者，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那个人生活脏得很。就是说你懂了，你有人专门搞研究萨特的，有的人专门研究尼采，研究弗洛伊德的，研究什么，研究谁都有，就认识的人呐、啊，认识那些大学问家，他们很精通啊，别人都很羡慕他。你看他啊、哦，这么厚一本书，好像他把这个谁谁谁说的，把尼采说的多透彻。是呢，这些人呢，不管他认识的多深刻，这些人帮不了他个人生活的忙，帮不了他家庭的忙，他也要照样跟妻子离婚，一家照样要打，一进家门就没有一个好的气氛，这个阴暗，内深处是阴暗的，是暗的。所以我是分裂的人。分裂的人表面上是一套，实际上个人生活又一套。其实包括我们在海外搞民运，其实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是我们搞民运搞政治很高尚，但是我们不讲道德，我们勾心斗角，不仅没有政道德，也没有什么私人生活道德，是分裂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说我们认识谁也没用，懂了什么理论也没用。但是我认识耶稣之后，我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不是我啊，和我的太太，我们全家， 认识了耶稣之后跟认识别人就不一样，认识这耶稣这个人吧，他帮不了你的忙，帮不了你什么去，当然那些走后门什么的事儿的帮不了你，就帮你这个社会上的什么有地位啊，能赚钱呐、啊，那个享受这个名声这些东西，他也不帮你这忙，但是帮你一个很深的忙，就是说，要像歌里唱到的，在你苦难的时候，他给你平安，给你平安，在你灵魂深处那个饥渴不宁的时候，他能够给你活水，哎，给你像天上的那种粮食。这个经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不仅个人如此，有平安有喜乐，而且家庭也是一样。你看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那么风光那么显赫的所谓精英们，但是自己家庭搞得一塌糊涂。但是认识了耶稣之后就好了。当时认识了耶稣，我不知道不了解我的人肯定不知道，了解我的人就知道，以前和我太太吵得很厉害，两人性格不合啊，反正每个人都有道理。然后呢，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吧，他们心里也合了，这个脾气也好了，也不吵了。这是个奇妙的事情，很奇妙的事情。这个我今天大家这样讲，大家可能还是不好一下子能够理解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起码可以从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到，我认识耶稣啊，我现在跟他讲我是怎么认识耶稣的。其实我认识耶稣啊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容易的事情。这个我认识他最早就是从基督徒身上看出来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基督徒，有很多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人格不一样，这是我观察，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。就是基督徒跟就是认识耶稣的人跟不认识耶稣的人的区别，就在于他们的人格生命不一样，人格生命不一样。我原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我就认识刚刚接触一帮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大陆来的，就在这里读书的，有的搞访问学者。他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吧，我就发现这些人比较怪，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，就是跟我正常的大陆出来的人不一样。这个他们请我们去参加他们茶厅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那种像小孩子一样唱啊跳啊就那样，特别单纯的样子。我觉得而对我们这些人呢，就是推心置腹，一见如故，单纯真诚有爱这些东西。觉得这些东西这种人呢，我原来没见，在大陆没见过，在海外民运也没有见过，因为大陆没有接触过基督徒，没有接触过这样一种人呢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个样子呢？他们原来跟我们一样，从大陆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了，他们信了，受了洗了，就变成这么一种人？这种人不是一个人啊，我们作为个人和每个人脾气性格不一样，有的人温柔一点，有的人粗一点，有的人好人喜欢，有的人性格不讨喜欢。但是我说的是一类人，他们本来个性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认识耶稣之后呢，他们这一变成了有一个共的特点了。我当时概括成三点嘛，第一是爱，他们就无故的爱你；第二呢，就是真诚，生活特别真诚，这个不马马虎虎的。我一般人呢，都是有时候马虎一点吧，去办点什么事儿，说个谎什么的。哎，他们就很真诚，很认真，他们不绝马虎，绝不马虎。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平安喜乐，老是乐乐呵的。我当时是满肚子愁苦啊，哎，这个不开心的事啊，而且觉得人生没什么指望。但是看到他们那是乐呵呵的，或者有人说他们是傻乎乎的，哎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。所以说我觉得是基督徒，就是耶稣的门徒，就是认识耶稣的人，他们首先活出了一个新的人格生命，然后这个人格生命吸引我，结果我就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。参加他们的活动，我当时还抱着一个学术动机啊，我是搞哲学的嘛，学术动机就是想，哎，我想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有人格变化。我都是大陆出来的人，为什么信了的人，认识了耶稣的人就这样的变化？我当时想，我说不管是有没有神吧，不管耶稣是不是神，我只要有一种东西，有一种力量，能够把他们心中的这种爱、这种真诚、这种平安给激发出来，就值得去追求一下这个力量，去探索一下。我当时有这么一个动机。 结果后来呢，他们就告诉我，时间长了我也发现他们的力量确实是来自这个耶稣，就是这个叫耶稣的人来他。这件事我就更是奇怪了，我说这么一个叫耶稣的人，2000年前的这么一个人，怎么就让人这么就发生这么变化？这种变化不是知识的增加，不是什么非得哲学学问，不是一些东西，而是一种人生命的变化。我所以说我就去开始，他们也引导我去读耶稣的话。结果我这个见证我以前讲过，我就不讲。我想今天就是大家讲耶稣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我想跟大家讲这一点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好好想过这件事。我首先告诉大家，耶稣是一个33岁就死的人，这请大家注意。我今年都40岁了，他如果站在我面前，他一个毛小伙子，是个毛小伙，是小伙子，年轻，33岁就死。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，这都是圣经上记载的，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。他只传了3年道，从30岁出来到33岁被钉死在十字架，只有3年时间，是走街串巷的，传了3年。然后他的出身是非常卑微的，是一个牧人的儿子。我们想想，你把这些能加起来，一个短命的，我们说的短命啊，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一个牧的儿子，就这么一个人，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作用？这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不是基督徒啊，我觉得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，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我当时呢，首先使我让我认识耶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除了他的门徒基督徒们活出来的样式，活出来的那个样子以外，我觉得就是耶稣的话语，耶稣的圣经上耶稣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的话，我读到他的话的时候，给我的震动，这是出乎我意料的。我以前讲过，当时是充满了仇恨，对共产党，对六四，大怨国怨，我有一首诗，当时写的第一句话就是“热泪不洗家国怨”，对不起家国怨，因为我父亲去世，才58岁，也是因跟我这个堂有关系，我孩子你跟那个太太，跟我不能出来，在国内，不知道分裂到什么时候，当时，所以说国怨家乡，他充满了仇恨。但是当我先讲过，当我读到耶稣说的话，耶稣说到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。当我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心就像被锥子扎了一样，被锥子扎了一样，我爱不起来了，我当肯定爱不起来，因为都是恨。但是下去耶稣说这样的话，耶稣说给一个原因，为什么？耶稣说因为他就指神呢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赐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读到这个话我很震动，因为这个话很明显耶稣是站在宇宙的主宰的立场上说的。他说你们看，他指着太阳说，指着雨水说，他是这么样的，每个人都爱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？你们为什么互相彼此杀戮斗争？他站在一个超然立场上，他站在超越了人类的立场上。我当时觉得这个话不是人说的，是从天上来的。他明人说不出这种话了，人都是有，毛泽东说的不错呀，人都是有阶级性的人，都是相对性的人。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总是在自己的一定立场上说的。但是耶稣这个立场不是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，不站在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的立场上，而是站在超越人类的立场上。也不是在人类的立场上，而是站在超越人类、站在宇宙的立场来说话。所以说，当时我觉得耶稣是来自天上，不是来自人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去遵从他的话。我真的就床上坐起来，我就祷告，我就为邓小平、杨尚昆他们祷告。但是当时我祷告还是爱不起来，还是恨。结果我就心里面默默想啊，我说既然你告诉我让我爱他们，那我现在爱起来怎么办？结果就这样跟神就这么说了，也不叫祷告，心里边琢磨这件事情。既然神耶稣是从天上下来的说的话，我就遵从你，我想就应该可以的。但是为什么不行？很奇怪的是啊，就在我们琢磨这么想的时候啊，我那个心呢就开化了，我原来好像一个大铁链子锁住了一样，就慢慢的松开了，那个恨的东西就慢慢溶解了，变得很淡很淡很淡，变得一下子就包容了。我当时就感到这个话有力量， 话有一点，我当时就想啊，我说这就是祝福吗？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很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我没有恨了，只有爱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有恨人的人是很可怜的，一个人老生活在恨里呢，恨的哎，那是很苦的。就喝到一定程度，就是恨得你眼睛也歪了，脸上的横肉直跳，就是那样。哎，但是那个恨的人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哎，所以你那个恨就是很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时我的心的恨被化解掉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是有福气的人，我是蒙福的人。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想，我说，哎，我说这大概就是基督徒所说的那神的祝福啊。那个神的最大的祝福是对你心里的祝福，让你得自由。刚才歌里唱了，让你得自由，得什么自由呢？让你不再做罪的奴隶。你犯罪的人是罪的奴隶，你恨人的人是恨的奴隶，你贪的人就是贪婪的奴隶，钻到钱眼里边去想，那就是钱是奴隶。真的，你自己感觉不到，是你已经做了他的奴隶了。这个世界啊，你被这个世界牵着就走的人呢，你已经成为这世界的奴隶了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没自由，所以我觉得，当我觉得是蒙福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个话，我已经意识到，耶稣的确不是一个凡人，这一点道理，我当时就意识到他不是个凡人，不是一个人。而且接下去我读马太福音嘛，就是四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篇嘛，他们那个另外的人告诉我说，你先读这个，读别的，先读这个。然后前面那个家谱什么的我就不读了，先删过去了。我就读耶稣在山上的那个宝训呢，教导。也有这样的话，然后接下去呢，耶稣的话，我就更觉得耶稣话是从天上来的。都说有人打你的右耳，把左脸也给他；有人偷你的内衣，把外衣也给他；有人强迫你走一里地，你就跟他走二里嘛。然后说借人东西不要想还。你说这样的话在人间行不通的，人间绝对是这个道理。而且呢，这个话说实话也不符合人间正义原则。人间的正义原则不是这样，人家道德评去。好，你挨了揍了，他揍了你了，你来告他，结果法官宣判好，再让他揍你一把，没有这样打你右脸，那样打左脸嘛。他说他偷你一辆亨的，没关系，送给他一辆林肯。这不符合我们人间的原则，我们人间原则是以恶制恶。如果一个人犯罪了，一个人伤害了别人的利益，伤害了别人，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法律。就用伤害他的办法，对，来平衡一下。这个社会是以恶制恶，而耶稣的话不是。耶稣这个话呀，你乍读起来啊，刚一读起来，你觉得很通人情哎，很不通人情。偷了内衣不送外衣，你这么偷一送一，那不那个小偷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小偷是最好的行业，就这样。有一个老太太从道家哥去探亲，从大陆来的，西门。她这个有一次查经班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这明才哥，你看，指着耶稣那个话，就打左脸给右脸那个话，打右脸给左脸那个话。”我就问：“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对吗？这么说？”他说：“这么说不对呀。”他说：“哪能这么欺负人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我读不下去。”他真的说：“他说我到这儿我读不下去，哪能这么教导人的？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以强凌弱。”我们就受欺负够了，你怎么能还听说这话？当然我原来读的这种话我也读不进去，但是现在当我意识到耶稣是在天上的角度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就能接受了。因为这个话，耶稣的话都是来天上，不是来自人间，所以说人间行通。但是人间不通并不等于说人间行的就是对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恶制恶是不对的，我们都知道对的。耶稣的话叫以善化恶，以德报怨，他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。中国历史上也一直讲啊，以德报怨，以这个善化恶，都这么讲，这行不出来。特别在法律，在这个社会范围内，你行不来的。社会范围内一定是以恶治恶，以恶治恶，包括国家和民族之间都是这样打来打去的，而且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。行不通并不等于他不对，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耶稣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只是行不出来。行不来，我们天长日久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觉得哎，这是自然的，人间就是这样，法律就最高的正义。其实不是的，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真正认识了耶稣的人，成为被圣灵所引导的人，他就在法律之外了。保罗讲的呀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列了十几种啊，然后他就说这样的事情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。所以这个耶稣的话是站在天上说的，站在天上说的。那么耶稣还有很多话啊，我这只是举些例子。我劝我在座的很多朋友，你没有读过耶稣的话的，一定去读一读。耶稣留下的话很少，几百句，而且在四篇福音书里边还反反复去的重复。耶稣的话，任何一个宗教家、一个思想家，他留下来的话都很多，而且现在以多越为荣啊！你出了几本书了？三本了，这个很骄傲。耶稣留下几百句话。这个中国的老子啊，算是留话最少，留了5000。动不动我们默认啥，老子只留下5000，就让我们琢磨了2000多年，摸不透。那耶稣才几百言，几百句话，几百句话。他那几百句话，实际上你给他压缩一下，你给他把重复的弄掉，有多少话？但是这个话的力量为什么如此之大？这个要考虑一下，要考虑一下。就这么一个卑鄙的人，一个没有过这个大前提，大家记住，他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，一个年轻的，一个卑微的人。为什么能说出这样话来？而这个话说的如此之少，但是它的力量如此大，是吧？即使历史上不信耶稣的那些思想家、科学家，也都对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五体投地。包括康德、黑格尔，他们都讲说，如果人类能够遵从耶稣榜样，那么人类的道德、教育就是多余的。这黑格尔讲的。这个儿子你不需要道德了，你不要搞什么德教育了，如果人能够遵从耶稣的话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他黑格尔不是基督徒啊，黑格尔不是，他不是，但是他是从一个完全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，真的，如果你遵从耶稣的话要什么。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耶稣的话他为什么能说得出来，给大家考虑考虑，为什么这么一个卑微的人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，怎么能说出这么高涨的话来？我曾经跟别人说，我说你如果能说出耶稣这样的话来，能化解我心中的恨，能让我变得自由，能让我说出这么高质的话来，我就拜你为神。这个他质量，他那个话的质量在这摆着，在这摆着，而且这个话几千年来，2000年来。改变了多少人啊，不仅是我呀，我们很多基督徒，包括那些大科学家、大思想家们，包括那些不识的老太太、农村那些人，都被话语、被他的道所改变、所征服、所征服。你想想，为什么这一个没过教育的人，短短的这么几百句话就发这么大的力量，为什么？我今天跟大家说的不是我自己的答案，不是我自己研究考察之后的答案，我自己没有答案，但是我要把耶稣自己所表白的告诉大家。耶稣自己说，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自己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工。你看这个话说的，这个说的多恳切呀、啊！耶稣说，我所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的确，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，这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，怎么能说出那样这么重的话了？从天上来的话语，耶稣说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所以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，很清楚。所以我读耶稣的话说，真的，我一开始读就看到了，这个话不是人说的，不是人说的。他是应是天上的神借着耶稣的口说，果然耶稣自己就表白了，说不是我说，耶稣非常清，就说明耶稣啊他自己很清醒，他绝不像那些其他的宗教的创始人，动不动我悟出了什么道理，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成就。你们知道那个释迦牟尼，我不是说佛教不好，释迦牟尼创造佛的时候，在那个菩提树下坐了10多天，悟出很多道理。他就公开道理，就开始首先是向他家里人， 他的亲戚们就讲说，我四十多天我在那，我悟出来什么什么道理。很简单，是他悟出来的，他的智慧的结晶。他自己宣称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是或者叫哲学的宗教，他自己宣称他的。但是我们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所的话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要佛的经典呢，我跟你说，佛教的经现在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读三辈子读不完的。那个经典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的，那个历史上积下来的，就在那个那个屋子里边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在屋子里边堆不下，光佛教的东西就那么多，你读不完呢。他为什么说来去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凡是真理总是最简单的，他要是说来说去啊，那就说不清，绕来绕去绕不清，就自己在里边绕，绕不出来。他那个水呀、啊，他那个词啊，编出来那些词啊，奇奇古怪的词啊，琢磨不透什么意思啊，光那个词你都难记。可是耶稣就几百句话呀，简单的要命啊，你信就拉倒，你不信就老信，就是信了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看他说了，他说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你说他跟不跟你讲，跟你讲什么理啊？那神要我们讲话讲什么理？连老子都说，中国老子说，善言不变，变言不善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善言就是那个真正的好话呀，不用跟你辩论的，变来变去的都是不善之言。不善的意思说不好啊，就是说不善茬，就是说可是我们被骗的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就像是老子的，真的不用多说，那个是不用多说，真道的真知道的不用多说，很简单，就一下就给你点够了。耶稣没有说，当耶稣宣布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，没有论证说我为什么是道路呢？第一什么，第二什么，第三什么，他不跟你论证的。他论证什么？他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死那里去。很简单，不是这样。你看那些别的宗教或者别的哲学家的，他跟你论证，论证的越多越好啊，而且他用的那个词儿是越深奥越好。你们读过黑格尔、康德的知道，那个词儿你弄不明白，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句子长啊，他语法结构复杂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没想明白，没事，他自己绕来去绕不清楚。打他写那个《存在与虚无》这么厚一本中文翻译过去的，那个黑格尔写《存在与时间》这么厚大本中文翻译过去的，我告诉你，没几个人能看得懂。你去翻吧，你看懂他说的什么？他自己恐怕都不明白他是在说的。他就朦朦胧胧的有感觉，就把那个感觉说出来，那个感觉也不太清楚，表达不清楚。但耶稣的话简单什么地步？简单到有耳能听的就能听。哎，你们注意，耶稣反复用一个词叫凡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，注意到这个话反复说，这话意思就说呀，谁都听得明白。我想请大家想一想，如果真你们不信神的人也想一想，你就假定有神吧，他全知全能，他全能。如果有一个全的神存在，他要向人类来宣达他的旨意的话，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呢？他会不会用学术语言，黑格尔那种语言？他绝对不会。为什么呢？那种语言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，这少数人看懂了之后啊，他给解释给大家听，一解释就出毛病了，他一解释把自己的思加进去了。像买车嘛， dealer 嘛， dealer 是二道贩子，他二道贩子，他把车来他卖给你，他总要赚点什么。所以神呢，如果他是全能的，全能的意思他有能力用简单的话把最深奥的道理讲清楚了。他全能嘛，一定用最简单的，让谁都得懂。你看老太太，农村中国农村的老太太也不识字，一说起耶稣来就热泪盈眶，都得懂。大学问家，你像那个什么牛顿呐、啊，你像我们中国的林语堂啊、老舍呀、啊，这些人呢、啊、都是基督徒啊。那个伯阳也是基督徒啊，他们读起耶稣这个话来也是津津有味儿。你说这是一种什么缘吧？文盲读起来也津津有味儿，是大学问家读起来也津津有味儿。这是神的话，只有神才能说这样的话，人说不出来，人表达一个思想啊那很难。所以说耶稣说凡耳有耳能听的就要听，这个话就是说我用谁听得懂的话宣达我的意思，表达上帝的启示。所以你们谁别想垄断我的话，谁也别想用我的话来怎么，他都听不懂。 所以说林语堂先生有这么一句话，林语堂那个信仰之旅，信仰之旅里边开始，他说呀，耶稣，他说我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跪下来说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主。这是林语堂先生说的，而且他说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都吹灭了。因为他在前面，在这本书前面，他比较了佛、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，比较了好多学派。他当讲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太阳升起来了，蜡烛都吹灭了。他就说那些东西啊，就像蜡烛一样，蜡烛也有光啊，也有用。我并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用，都有用。但是呢，耶稣是太阳，太阳升起来，蜡烛当然不用再点，不用再点。林语堂，但是林语堂接下来又讲这个话，那很多人不好接受。因为他说什么呢，他耶稣的话任何的概括都篡改，任何的解释都是歪曲。耶稣的话已经简单到这个地步，干嘛你很多神学家还翻来覆去的给他弄成谁听不懂的话，把简单的翻译成复杂的，把谁都听得懂话翻译成很多人听不懂话。你读美国那些学家写的那些著作，他们把耶稣最简单的道理给说成谁都听不明白的，结果搞的那些教派林立斗来斗去。耶稣说凡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，多简单呢。人的智慧老想炫耀自己，可是自己又有限，而神的智慧是用最简单的东西表达无限的含义。所以林语堂先生深受加尔的害，尽管我自己也是加尔学派出来的，我是改革宗学院，就是加尔文学派的。耶稣的话，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最伟大的神学家，有耶稣那样的心，那颗心。所以说你在答他的话的时候，你一点，我也是同样感觉。当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耶稣的话像光直接照到你心里去，你照亮了，那么简单。但是呢是光，你看光简单吧，那个光特别简单，把你照亮了。但是你读别的话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拐拐去，那个没有力量，已经没有力量。所以我就讲到耶稣的话，就是我主要是提醒大家，就这么一个33岁的短命的年轻，没受过正规教育的，他说出这样的话了。耶稣自己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天上的父在里面做他的功，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。这一点，耶稣自己的这个表达，我是完全承认，包括我的理性，我的理性现在都告诉我，如果不是从天上的力量，耶稣凭他自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，就是耶稣这个人为什么最值得认识呢？首先是因为他的话语，而他的话语是从天上来的，不像别人的话语。像马克思，我们在座的很多读过马克思的很多东西，马克思的东西就是人的智慧嘛，承认他是人的智慧，绕来绕去的。你读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？我在大陆的时候读《资本论》，我读出来有毛病啊，《资本论》有毛，前后有矛盾呢、啊。我这就读出来，读出来我还写了几十万字的那个手稿，我当然不可能发表，现在还在一些地方藏着呢。那个我就写出来了，就知道它有矛盾，就是那个老子价值转化成这个市场价值的时候，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那个。结果他过了几年之后啊，我发现呢，这个西方的经济学家呀，早就发现他这毛病了。有几个经济学家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，我到海外我才知道，他们早就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。就是说，我在没读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前，我自己也发现他的毛病了。你可见这人的智慧是多么有限的，人智慧啊，马克这么大一个人也是这样，他自己弄绕来绕去绕不出来了，也是这样，他自己想明白的事情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而你看耶稣。那么我下面讲的是什么呢？不仅是他的话，是他做的事。耶稣就这么一个卑微的一个年轻人，短命的，他做成了什么事？做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情，最伟大的。现在快两千年了。首先，我们这个1995年就是根据耶稣来定的，来划分，就公元前公元后是以耶稣为界，公元前公元后。然后我们知道，凡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包括欧洲、北美，还有佛教的，我们世界上还有佛教，还有穆斯林，还有那个印度教，你们比较一下， 是基督教传统的国家，就是凡信耶稣的，凡是认识耶稣的这样的国家里边，它什么样的呢？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，像美、加拿大，全是现代化的民主的国家。你再看看那些穆斯林的，什么萨达姆、胡塞因、卡扎菲、霍米，你看，是另一种类型的国家。然后像印度教的印，又是一种类型的国家。不同的信仰导致了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人性、不同的人格、不同的类型。而所谓的现代文明，我们讲的现代文明就是指西方文明，就是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。这很简单，很简单的一个现象，事实在这里摆着，摆着。都是我们要想啊，当想到这个西方现代化、民主化世界，想到这个基督教命的时候，我们别忘了，来自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一个叫耶稣的，33岁死了的没有受过教育的。你说这事神奇不神奇？对对。